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这一集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iCOG 长者健康整合式评估。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老年医学的专家，来自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家庭医学科的李纯英主任，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什么是长者健康整合式评估。让我们欢迎李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一家庭医学科李纯英医师，那我同时也是老年医学科的医师，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谢谢。
医师想请教哦，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台湾近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的很快，那目前台湾这个老年人口的比例到底有多高呢？
好，我们根据去年内政部的资料，我们目前台湾老年人口也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比例上大概有 17%+，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比例又在上升了。那这个在世界卫生组织来说的话，目前我们是一个属于一个高龄国家，
是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老年人口比例有几个定义啦齁，那如果是超过 14% 叫高龄国家，
是
超过 20% 就叫超高龄国家。
那想好奇想问医师，就是在台湾有哪一个都市是比较高龄化的吗？
以这个六都来说，
是
台北市的老年人口是六都里面最老的、最高的，已经是 20%，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超高龄。
是，那其实这样子等于说，他们20% 的比例，等于说台北市每五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
是没有错，那也会越来越多。
那可以就是请李医师，因为知道李医师是这个老年医学专家嘛，那李医师这边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老年现在医疗照护的现况吗？
OK， 那老年人的一些健康两大问题，一个就是疾病问题，
是
再来就是一个渐渐因为年纪增加慢慢的身体衰弱失能这个问题。那不过大家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个理解通常都是还是以疾病的理解比较容易，所以说身体有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健康问题的话通常就是往医院跑。
对，大家都会觉得变老就要看医生。
对，那其实老年人也很容易有多重的疾病就是说会有很多种慢性病。那去医院看病呢，通常医院的一个科都是以这个专科来提供这个门诊嘛。
是。
那所以老年人在就医上面其实次数也会比较多因为疾病的这个比较多的时候，他可能就要看好多科去就医。可是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看很多科的医师，但是又吃就是会吃非常多种药。
对。
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身体还是随着年纪很快速的这样子衰退下来，
吃再多都没有用的感觉。
对，觉得说药怎么吃这么多压力就是身体的负担很大，可是好像又没有越来越改善的一个情形。那其实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有可能忽略了一些我们这个老年人所需要注意一样要注意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状况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衰弱或者是老年病症候群的这些问题。
是，那刚刚医师有跟我们分享到这个衰弱的这个状况那老化又有什么不同呢？
好，老化的部分老化是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啦因为每一个生物的一个既定年纪越来越增长就一定会老，一定会退化嘛，衰退。那我们除了外观身体里面的一些器官也都会慢慢的就是衰退，可是这个老化理论上应该都是缓慢进展的。那衰弱的话随着年纪越大衰弱的情形越容易发生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会碰到说有一些长辈其实年纪没有那么大。
对。
或者是说他的疾病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可是他的体能呢却是下降的很快就很快的进入一个衰弱的状态。那这个就是跟这个老化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台湾人就是好奇现在台湾人的衰弱的这个状况比例是高的吗？
好，我们刚刚有大概提到说这个衰弱的一个状况嘛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衰弱好了。好，衰弱就是说走路速度可能会变慢。
对。
体重可能会减轻力量会流失 啊，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好，然后这个活动量减少，这叫衰弱，
对，
那会不稳。那我们了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再回过来看说，哎，那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衰弱的一个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嗯，
那过去其实在我们的像国民健康署齁也做了一些调查齁，就根据刚刚讲的那样子的定义，
嗯，
符合三项刚刚讲的那 五种状况符合三项的话，那把它定义成这个衰弱的话，那结果发现说8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衰弱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这个衰弱的比例会随着年纪越大
增长，
对，会增长，但就刚刚讲了85岁以上每四个就有一个是衰弱的一个情形，所以比例其实是不低的。
哇，其实刚刚医师分享这个85岁以上长者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衰弱的现象，这个其实比例是蛮高的。而且其实常看到就是有很多健康的年长者，他们可能跌倒之后没过几个月可能就会卧床或是得小感冒的这样子的案例，然后他们就会渐渐的衰弱。想问李医师这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等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再回过来讲一下衰弱。好，刚刚讲到说衰弱的一个表现嘛，就会很像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可是它是比较衰比较快速一点的。那老年人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就是比较慢，走路比较不稳。刚刚讲到说跌倒齁，其实跌倒就是很容易是在衰弱的长者里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状况。那除了跌倒之外，老人家衰弱的老人家他的体能比较差，所以他有时候比较容易比较不容易从一个生病齁，比如说刚刚讲的小感冒啊恢复，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更严重齁，比一般人来说更严重一点，恢复的时间也需要比较长。
好，
就是他要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差，好，这大概就是衰弱的一个情形。那跌倒是一个其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本身也有做这个居家医疗，
嗯，
的工作。那居家医疗就是到一些失能啊，或者是就医不方便的一些病人家里面去给他们一些医疗的服务，因为他们来医院是不方便的。那居家医疗里面有很多是这种长辈，
对，
那其实有一些长辈呢，就是他前面就是出现了衰弱的一个状况。
嗯，
那进展变成说是一个失能的状况，那所以衰弱本身也是一个失能很容易产生失能的高危险群。
嗯，
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病人啊，一个老先生，他接受居家医疗是因为跌倒，
嗯，
那摔断骨头，
哦，
然后骨头虽然说做了一个手术把它接起来了，可是骨头复原，可是它却是没有力量再站起来的。
嗯，
这骨头虽然是已经OK， 可是它肌肉的力量是不足的。
嗯，
所以变成它生活功能上面就受到限制。
对，
那外出也很不方便
、嗯。
对对对，所以就去接受我们这个居家的医疗的服务。那他在这次摔倒之前，他其实是生活上面是可以的。
嗯，
那他的疾病的部分呢，也没有说有很严重的疾病。
嗯，
他是有高血压啦，有这个虽然是有糖尿病，但是其实并不是非常严重。
嗯，
那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家里面平常家人都是上班都不在家，都是他自己一个人，那所以他平常吃东西吃饭吃就是自己处理，也许是单独一个人，所以吃东西可能就没有很认真的吃齁，就随意吃。
嗯，
那他的体能在那段时间快速的就是下降齁，
嗯，
然后身体出现一些衰弱的状况齁，走路也比较不稳。
嗯，
在家里面有曾经在这次跌倒之前曾经跌倒过几次。他的家属呢担心他这个跌倒危险，这个状况呢其实他们也觉得说就是老人家老了齁，就会是这样子齁，那担心他跌倒危险，告诉这个老先生说，那你出去外面会很危险，你不要出去了齁，都在家里面就好了，
哇，
我们帮你准备三餐齁，所以他就也担心自己出去外面，他就不再外出了。
嗯，
可是因为这样子齁，他就据家人描述，就是这段时间就不出门之后齁，那个身体的状况就也是下降的非常快，
嗯，会
越来越衰弱。那有一次在家里面就真的就跌倒，才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长辈啊，也有遇过他就是跌倒了，然后他之后就卧床，就再也没有起来的这个案例了。所以其实这个长者跌倒啊，都是我们很多家人担心的问题哦。那想问医师说，我们目前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或系统可以快速评估呢？像是我们刚刚开头讲到今天的主题啊 ，ICO， 对这个是系统是能够让我们快速评估长者有没有衰弱的健康问题呢？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ICOP 好，那 ICOP 一般民众可能不是很了解，
对，
那因为 ICOP 也不是一个英文单字，
嗯，
好，它是 ICOPE， 它其实是一句英文一句话哈的一个前面几个字哈，那英文就是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翻译过来就是老年人的整合照护的意思，对，那我们取每一个。那个单字前面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好，那就是变成是叫做 ICOP， 简单这样子，好，把它当做一个好讲的一个字啊，哈，那意思就是老年人的整合照护。那我们前面其实讲到了，就是说，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其实经常都是很多重的，
对，
有很多重慢性病，那可能也有一些失能啊或衰弱的这些问题。
是，
那导致失能跟衰弱呢，它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只是疾病问题而已，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化啦，哈，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因素影响，所以在这么多的问题之下，用专科这样子去照顾他，去治疗他，其实是不太足够的。
对
对，那因此就需要这个整合照护。那这个 ICOP 呢，是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几年大概在201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一直到2020年有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他有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人口老化不仅是台湾的问题，
是
全世界在一些先进国家其实都面临这个人口快速老化的一个情形，那因此这个整合照护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分国籍啦，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通常都是比较多重复杂，那因此这个整合照护这个是很需要，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呼吁，希望说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医疗健康体系要去注意到说老年人的需求是什么，那可以提供一个整合的好的一个照护这样子。
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这个全世界啊，然后连国外都有在这个进行这样子的计划，那国外是不是也有推行相关的这样子 ICOP 的计划呢？以及他们的推广的成效怎么样呢？
其实今年6月的时候，我去日本参加了一个世界老年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很探讨很多老年人健康的一个主题，
是
它其实中里面就有一个部分就特别提到，就是大家在探讨这个 ICOP 的这个方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ICOP 这个方法，用 ICOP 方法来运用在老年人照护上面的一个成效是如何。所以其实世界上已经很多国家都知道什么是 ICOP， 就是在健康照护体系里面都知道什么是 ICOP， 而且也正在尝试的拿它来做运用。那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像在法国，法国他们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这个概念，以及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之后，那他们就把它示范在一个地区，就是在这个地区里面评估了大概照护了10000多个长辈。那透过 ICOP 的评估，还有后面的一个处置啊、照护啊，就是评估是发现问题嘛，那后面就是根据这些问题呢，给予一些适当的照护。那结果呢？成效看起来是相当不错哦。那大概有70%的长辈都觉得，这样的评估跟照护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70%其实蛮高的。那刚刚像医师有提到这个日本啊、法国这样子的例子，那台湾呢？台湾目前就是也有推行这个 ICO 吗？
台湾现在就是在国民健康署，其实我们国民健康署非常跟得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脚步啦，他们在2020一公布这个指引就是 ICOP 的指引之后，国民健康署就很快的去把这个指引拿过来仔细的看看说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在我们老年人照护上面做运用，
是，
所以其实在2020就开始有一些示范在一些 诊所，好，那慢慢的在诊所里面试办，其实发现说，诶，诊所在用这个 iCOB 的这个工具去照顾老年人，看到说，诶，可以让他的疾病慢性病的治疗其实是可以更放大它，就是发挥它的效益。
嗯，
因为我们平常疾病治疗，好，拿糖尿病来说好了，我们可能就是关注的就是，诶，血糖控制的好不好？
对，
抽血啊，肝肾功能啊，好，等等这些，就是这些数字，还有血压，好，可是把 iCOB 拿来做这个评估之后。诶，医师在看诊的时候不仅是注意血糖而已，他也会注意到老人家生活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习惯啊。
对对对，因为你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 iCOB 的内容，
对，
它会包括他的营养状况，他的行动状况，那如果血糖控制里面他的营养是不好的，那我们一直限制这个长辈的饮食，不一定可以获得糖尿病治疗的好处，反而是增加他营养不好，还是他的衰弱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这个部分 ，iCOB 是可以让医师或医疗团队哈，是可以更注意到整体老人家整体的一个照护上面的需求。
是，那目前这样子的 iCOB 吧，你说从2020年台湾这边就开始参照了嘛？那现在有没有一个可以具体让我们评估的工具呢？
现在国民健康署刚刚讲说2020开始嘛，
齁，
那时候大概就是一些诊所试办，那现在已经我们全国非常多的医疗院所医师机构齁都有参与。
嗯，
那这个工具它会有几个步骤，齁，那会从筛检开始，
是
一个简单的筛检去看我们这个 iCOB 的一个内容，齁， iCOB 就是讲到说它的内容有什么，齁，它会有六个面向要做评估。
嗯，是有哪六大面向呢？
六个面向包括认知功能，他的这个情绪，还有这个行动营养，还有视力跟听力，会有这六个面向需要去做一个评估。想象一下这个评估 就很像是我们在做一个疾病的一个筛检评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防治一个大肠癌，那一开始我们是不会是马上就做一个大肠镜，我们会先做一个简单的粪便潜血检查，那粪便潜血检查有问题的话，我们才会进一步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 iCOB 就类似的概念，一开始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就是一个筛检初评
、
对，初评，那这个时间这个所花的时间不需要很长，那有异常的部分我们才会再去进一步的评估。
是，
那这个 iCOB 的筛检现在在一些医疗院所医师机构里面可以做之外呢，其实国民健康署也有发展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可以让民众或者是家属去自我评估，那个初评的部分，就是在初步筛检的部分，那是很简单而且是可以自己做的。那这个部分相关如果需要它可以它是放在这个 LINE 上面，有一个叫 LINE@ 长者量六力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其实也可以让民众啊自己下从里面去绑定里面的一些资料，然后帮我们的长辈评估，或者是说诶长辈自己在手机操作还可以的话，他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对，那资料呢那个结果他都会记录在这个 LINE@ 里面。
那刚刚医师这个介绍这个 LINE@ 的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的方便哦，不管是自己或是照顾者就可以自己评估家中长者的身体的功能，非常的便利。那我们也会把 LINE 好友的加入连结放在资讯栏，听众朋友可以去点击加入哦。那好奇刚刚没有提到这个 iCOB 的适合检测的评估的年龄还有年龄的限制吗？
检测年龄的限制当然就是这是比较针对老年人的，所以就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为主。
65岁，
如果要加入像原住民的年纪会稍微再往下一点，就是55岁，
好，就可以低一点。
对对对，就也可以上去做一个评估这样子。
那 iCOB 的这个评估啊，刚刚有讲到这个六大功能嘛，可以请医师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它具体的内容大概为何吗？
好，顺便我们就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是就这六项。
好，
为什么是这六项？好，那刚刚讲说第一个是认知嘛，
对，
好，认知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认知障碍可能就是像是失智症。那这个也是近期我们在做长者照护里面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年纪越大这个失智的一个比例就会越高。 那当然是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会带来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
因为认知不仅是记忆而已啊，它还牵涉到说，我们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组织能力，甚至我们的个性，我们会不会讲话，逻辑啊，会不会算算数。好，那当那个认知功能缺损有问题的时候，生活上面很多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
完成，
对，甚至会产生一些混乱啊、错误，它就可能后续就会导致很多的健康问题跑出来，那也是容易产生失能的其中原因之一。
是，
那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可以透过 ICOB 这个认知的这个部分先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是，
那后面当然有问题的话就是在做进一步的诊断然后跟治疗。那刚刚讲到另外还有情绪，认知情绪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组在一起，因为两个都是比较属于这个这怎么讲，就是
心理上。
对对对。那那个情绪的部分呢，主要是我们focus 在这个忧郁的部分，情绪上面是不是比较忧郁。那这边提的忧郁不是说忧郁症，因为忧郁症指的是一个疾病，
对，
它就是忧郁症疾病，它可能是需要治疗的。那但是我们常常发现说，很多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不是忧郁症的这个疾病，可是他一直处在这种情绪啦，心情不好，
低落
低落，闷闷不乐，这种因为有可能生活上面有很多事情让他心情没办法放轻松，包括说健康问题，有时候是可能家里面财务问题啦，或者是一些家庭关系等等这些状况。
是，
对。那当情绪不好的一个状况，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里面很多面向，那它也会让很多健康的问题更复杂。比如说也许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很多疾病需要就医，需要好好控制，可是情绪不好，那看到很多药，那也不想吃了，就是对自我照顾上面就受到影响。
是
啊，可能心情不好，胃口也不好，那饭也吃不下，营养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情绪的部分。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到行动。
行
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嘛，
比较外在。
对，那也是我们说老化，健康老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所谓健康的老化，就是说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不会因为说我年纪大了，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什么事情会受因为年纪受到限制，我还是想要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还是可以享受生活，那甚至说我还是可以帮助家里面的家人啊，有一些贡献这样子。
是，
那这个行动能力就当然就很重要，有好的行动功能，我要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可以自主独立的去行动是很重要，而且它也是代表说我可以安全的移动的一个功能，
一个指标。
对。那营养的部分是很多健康问题的一个基础，那营养不管是不足，还是说热量摄取太多产生的肥胖，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很多健康的问题。
对，
所以营养这个部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基本。那再来就是视力跟听力。
视力跟听力，
对，视力跟听力就是我们的感官嘛，感官能力。那我们要跟他人去互动啊，去沟通，像老的时候我还想出去玩啊，想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跟其他人有一些互动啊，那可以要眼睛要看得清楚才能够安全的外出，那要听得到才可以接收讯息，才可以跟他人呢有一些互动。所以就是这六个面向，它是代表着说一个老人家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还可以有一些自主生活的一个能力，甚至他因为有这六个功能的完整性，他还可以去学习，还可以去成长。
没错，
所以就是这六个这个面向。
是，那我在自己在就是针对这个 ICOB 查资料的时候有发现啊，除了这个六个刚说六个面向的功能评估，那是不是有一项功能异常的话，是不是还要再做其他的评估呢？
其实要看的东西很多啦，就是因为有异常 的地方就是要深入评估了。
对对
对。那在我们国民健康署的这个计划 ICOP 里面呢，特别要求说这个异常的话，我们还要主要要看一个用药的部分。
用药、哦、
对，就是检视一下用药。因为虽然说药物是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是、哦、
它是真的就是医师治疗的手段，那就是开药嘛。
对对对。
但是前面讲到说老年人可能疾病非常多、啊、一直
吃很多药，
一直看医生、嗯、身体不舒服就看医生、
嗯、
有时候不见得是同一个医师在开药，他可能看好几个医师、嗯、那每个医师都开药、哦、那加起来那个药可能很可观。
对
对。那如果没有人帮他注意的话，有时候他吃药他可能产生一些不舒服、
哦、
那哎、啊，又不敢跟医师反映、
嗯、
嘿，啊，有时候就自己就挑药啊，自己调药啊，或甚至是拿药回家，哎，吃一次就不吃了，
嗯，
哦，那产生一些混乱。那有时候这些药它可能产生一些症状，是会影响这个 ICOP 里面的六个功能
、嗯、
对，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哦、睡不着是老人家常见的问题，失眠，那常常会去拿这个安眠药。
对，
对，那并不是说安眠药不好或不行、嗯、可是有时候吃一吃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早上起来头昏昏啊，走路不稳、嗯哦、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能力、哦、我们的平衡
是
嘿、哦、大概像这样、啊、另外的部分还要再评估一个、哦、就是社会照护的一个需求。
嗯，
那主要是因为说ICOP 的评估如果有异常的话、哦、我们希望说再进一步的了解说，那这个长辈他的一个功能的状况是不是有需要一些其他资源的一个协助。
嗯、哦、
因为真的难免到某一个程度，也许生活上面这个功能下降是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协助的。
助、嗯、
对，有时候最主要就是通常都是家属的一个照顾嘛。
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都需要工作。
嗯。
哦、那白天工作晚上照顾这个长辈也许会觉得这个比较辛苦一点。
嗯、
对。那我们现在政府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社会资源可以去提供的。
哦嗯、
那所以我们就是再去评估他有没有一些社会照顾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照的资源啊，或者是说一些社区的一些健康促进的资源，不见得说都是往长照，然后有时候长辈经由我们的一些介入之后呢，它是有机会在改善的。所以也有一些社区据点它是提供像这种预防延缓的这种方案的一些活动，长辈去参加之后、欸、其实是有一些机会是可以改善他的一个这个 ICOP 的一个面向，那改善他的一个健康状况这样子。
嗯，那刚刚医师有分享这个六个面向的功能具体的内容吗？那我自己好奇现在的就是老年人大概是哪一个面向的异常会比较多啊？
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齁诶，因为我们现在参加这个国健署的这个计划
是
里面医师机构的层级非常多，有包括像是医院啊、诊所啊，像比较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偏向的地方可能就是卫生所
啊、
那个就比较社区了嘛，好，层级就是比较基层
是。
那甚至现在有这个一些医师机构听力所啦，药局
啊，
验光所啊、他们其实国健署都是鼓励他们来参与的啊、因为他们验光所就是跟眼睛有关系嘛，视力啊，听力所跟听力有关系、
嗯、
对对对。药局齁、哦、药师，因为民众拿药齁、哦、会去药局，所以也国民健康署也鼓励他们来参与，那顺便帮长辈做评估。
是。
那常见的问题会根据是什么单位去评估。
齁、哦、会有不同的结果。
会有不一样。对对对。那一般来说在医院里面通常会到医院就医的长辈可能状况比较复杂一点。
嗯。
那在所以他可能会有多好几个异常。
啊、就是
六项里面他可能两项、以上的异常，一项以上异常。
嗯。
那比较基层的的地方的话就相对少一点点，齁、这异常数比较少一点点。那不过现在看到最常见的异常大概就是行动。
行动。
听力。视力。
啊、
这个是看起来常见的问题。
嗯，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这个六个面向，其实他们很多人也会是有两种以上有问题的，其实他们是会交互影响的，对不对？
哦，没有错。这里面六个面向的问题，它是有可能是会互相影响，而且就是有时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循环啊、哦，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前面讲 ICOP 的 意义是整合性照护嘛。
对。
好，所以六个面向的一个评估出来的异常，医师单位的这些专业人员呢，评估完之后他要看一下说，诶，这里面有没有互相影响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营养不好，那他就衰弱啊，他走路就不稳啊，所以他行动也不好。
对。
诶，还是啊，那他的营养是什么问题发生产生的呢？是没有人帮他准备食物呢，齁，还是说他牙口不好呢，还是说他心情不好。
嗯。
那这里面有忧郁的部分，
对。
齁，就可以看一下他心情不好，那吃不下，影响到营养，影响到他的行动，
是，
这些都是有可能，所以就是要整体的
去评估。
对。
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啦，其实每个面向也都有可能会交互的影响。那想问问看医师有没有遇过就是透过 ICO 评估然后对生活有具体改善健康的案例吗？
嗯，好，那我分享一个个案，那就跟前面分享跌倒的长辈相反的。
相反。
哦，对对对。那这个长辈他也是跌倒。
哦，
那这个长辈也他是独居。
独居。
但是其实他的子女都很关心他，只是说住的没有住在一起，齁，那他女儿是住在附近，
嗯，
齁，那也很关心妈妈，齁，那这个老太太呢，她独居，可是她一开始是出现一些类似衰弱的一个状况，
嗯，
那她的走路也稍微比较不稳，齁，那她的食物呢，就她女儿帮她煮饭，
嗯，
那煮一大锅，齁，就是放在家里面，那女儿白天要上班，可能没办法来看妈妈，可是她就是帮她准备好，让妈妈生活还可以嘛，所以让妈妈自己去把她热来吃这样子。
嗯。
那有一阵子她在我门诊就医，齁，有一阵子来，齁，那我们就是询问说，那现在的疾病控制怎么样啊，齁，都很稳定。但是女儿提到说，现在体重好像有一点减轻，齁，那我们就帮她做了一个 ICOP 的评估。好，那其实评估起来就看到说，行动比较没有那么好。那他的营养，好像吃的，老太太是说，还可以啦，齁，因为我们那个评估他上面就是一些问题嘛，齁，老太太说还可以，
欸，
那吃饭他也不觉得他胃口不好，
嗯，
那但是看到体重减轻，以医师的角度来说，会先做检查，
嗯，
有没有糖尿病啊，齁，有没有甲状腺亢进啊，齁，有没有生理的问题导致这个体重下降，对对对，但是结果检查都很正常啊，嗯，那就跟老太太再提醒她一下，就因为我们做检查就是行动比较差，营养还好，那其他都很正常，
嗯，
提醒她说，那我们营养上面稍微再加强调整一下，啊，行动上面就是鼓励她就是在那边做了一些卫教，就是教她怎么样去做一些运动，那但是之后回去了之后再回来，那女儿就讲到说妈妈在家里面有一次就发现她跌倒了，
嗯，
那站不起来。
哇。
嘿。那这次就再仔细一下再仔细评估啊，前面有讲到说行动的问题有营养问题是不是有改善呢，
嗯
嗯，老太太说嗯其实吃她自己就是吃的比较少。那为什么会吃的比较少？因为他没有力气去开火去把他
加热
准备的食物加热，
嗯，
所以他吃都是冷冷吃那个冷饭，
啊，
那个冷饭呢胃口就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他就吃的很少，
嗯，
越吃越少就出现一些衰弱的状况，然后就跌倒了。
哇，
哦，那这个问题也是女儿当下才知道，
哦，
因为老太太可能很贴心啊，不想跟
想告诉她，
对对对，哦，现场才知道。那女儿发现这个问题，哦，那回去我们终于发现说，哦，她的营养是因为这样子
不够，嗯，
不够这样子，那体重减轻也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是，
那回去女儿就用心的去帮她做一个调整。那其实女儿的年纪也是到退休年龄啦，齁，所以他女儿呢就做一件事情，就半退休，然后
去跟
对就是去照料妈妈的生活起居，
是，
也许妈妈还不用到全部人家照顾，但是确认她好好的吃，
嗯，
然后也陪着她去做一些运动，齁，那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她就整个体重也回升了，精神状况也比较好，齁，走路上面体能上面也比较稳，
嗯，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刚刚相反的一个例子。
是，其实就妥善运用这个 ICOP 的这个协助，其实也可以对我们长者的生活能够提升他们就是他们的健康，改善他们现在的状况。那想问医师，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评估之后发现有异常的话，我们目前有哪一些资源可以协助呢？
如果发现异常的话，如果是由医师单位来做评估的话，那当然就是医疗医师单位会去看说，后面可以做什么样的安排比较好，那会给民众的给这样的建议。那如果是由民众自己用 Line at 自评，那个自评就是一个初步的评估嘛，评估出来，觉得发现说，有一些异常。那在那个 Line at 里面有一些功能，就是它是可以提供一些健康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也可以先点进去了解。那如果觉得说还是需要有人可以咨询，那可以到这个有做这个 iCOB 的一些医师机构啊，医疗院所去寻求后续的一个协助。
那这边有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大概定期多久做一次这个 iCOB 的自我评估吗？
iCOB 的自我评估，如果是这个 Line at 的功能啊，Line at 功能它会三个月提醒一次它会三个月做一次提醒，那做一个评估，
所以会自己跳出来，我们就可以
对它是有推播的功能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如果是很健康的长辈，
是
第一次做完都很健康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继续保持这个好的健康生活吃得够啊，
好的习惯
运动啊那保持一些社交活动啊不要跟社会脱节。那如果是有异常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医师或是找这些相关的一个社区资源去做一些协助做一些改善之后，那我们可以三个月之后再测一次看看有没有进步，
是
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做运用的。
是，刚刚医师有提到可以找一些社会资源来协助嘛，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照顾长者的家属跟照顾者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帮助的。那除了找寻社会资源，那像社会上面有哪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呢？
社会上的一些资源，这个其实是要看长辈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每个长辈的需求不太一样他那个程度也不太一样，
是
比如说有些长辈他的功能可能已经比较退化了，那他可能生活自理的部分已经有需要他人协助比如说洗澡啦穿衣服啦，行动吃东西，这个需要他人协助的时候，那我们有这个长照 2.0 的资源可以运用。
长照
这是长照资源。那如果长辈的状况还不到那么差，可是是属于这个衰弱的状态，
是
就前面讲到说好像比较不稳比较虚弱还可以可是有点这个摇摇晃晃，如果怎么样可能就会出事的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去改善的。比如说如果评估营养有问题那我们有一些营养师，医院里面是都有营养师啦那现在社区里面有一些叫做营养管理中心，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对、那这个里面也有一些营养师可以咨询。那我们提到说蛮常见的一些行动的问题如果说不是严重的失能，或者是说不是身体上不是一些疾病疼痛的问题就是比较像是衰弱无力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运动来做一些改善那在社区里面应该也都会有一些像是银发健身俱乐部社区一些预防延缓失能的据点这个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了解可以做一些运用这样子。
是谢谢医师跟我们分享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一看我们长者的是哪一个功能的异常，那可以去寻求社会相对应的资源啊。那最后想要请教医师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国健署有出这个长者量六力的这个 Line at， 那他其实我们很多长辈也都会有使用这个 Line 操作，那可以请医师跟我们教我们一下 Line at 这上面有什么功能呢？
好，那个 Line at 它其实操作上面是还蛮简单的那会有一些指引应该熟悉手机的各种操作的人都不会太困难对，那但是它可能需要如果要长辈需要就是绑定一个
账号
对他可能需要填一些资料，不过因为这个都是政府的就是国民健康署的所以去做一个登录是没有问题的。
是，
那他的就是照着上面的指引去做操作就好了所以他是很简单很容易操作的。 然后绑定之后里面会有一个自评的部分，
是、
那它就会有跳出刚刚我们讲的那六个面向、一个一个去做评估。
嗯，
六个面向里面，每一个面向里面会有几个小题，有的可能只有一题，有的会有两题。
嗯，
那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4题，它那个都不会很困难啊，那可以自评、自我评估。好，那也可以由他人评估
啊，帮、忙。
所以、所以我们就是看我们要用哪一个。好，那你他可以点说是自评、自己评估还是他人评估？
是，
那他会有甚至有语音。好，如果说眼睛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也可以让他读，好，让他讲话、
很方便。
对对对，而且国台语都有
哦，
好像也有客语、
这么多人。
对对对，所以他也有语音，好、所以就方便大家这个操作啦。
是。
甚至好像有英文的样子，
有有刚有讲到
对
四种
OK
对，
好，那操作完之后它的资料呢会记录在里面，
嗯，
就是结果是正常啦、异常啊，哪一个面向的问题都会记录在里面。
嗯，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啊，我们再去找这个里面有一些健康资讯
哦，
就是刚刚说的针对那六个面向的一些健康资讯哦，有一些卫教的资料啦，
哦，
那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好，那也可以让家属呢，哈，去了解说，我要怎么样去关心我的家里面的长辈，
是
这些问题，哈，也可以参考这里面的一些资料。那如果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社区资源
是，
那比如说我想要找 iCOB 的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营养推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啊，齁，或是一些社区据点的资源，它里面有一个资源地图
哦，
可以查询。那我们就是把家里面的位置齁，比如说你是在台北市什么区齁，那把它
定位
、然后我要什么样的资源齁，它可能它就会跑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讯息，
是，
那我们再去看哪一个是适合我的，可以再去做运用这样子。
是，
那这个资料呢，因为刚刚讲到说它会记录在这个 Line at 里面，
对，
那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就医，然后把这个
资料
给医师看，
然后由医师来评估，
对，去做后，因为毕竟 Line at 它就是一个初步的评估而已，那后面可能还要注意到很多面向，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用药啦，还有甚至有没有可能需要做一些检查，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就到医疗院所里面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其实这个长者良优力的 Light 的功能跟设计都非常的多元有特色哦。其实妥善运用 iCOB 长者健康整合式评估，就可以早期发现长者功能衰退的征兆，也可以及早进行健康的治疗跟处置哦，让我们的长者不只是活得长寿，也可以活得健康。那我们会将国健署长者良优力的 Line@ 加入好友连结放在本集的 Podcast 简介中，只要点击就可以进行评估咯。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跟我们详尽的解说跟分享哦，也期待和大家共同影响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